谢谢主席女士，谢谢阁下。下午好。在69届执委会的开幕词上，高专讨论了他认为难民全球契约这愿见应该是如何的，作为他向联大年度报告的第二部分，而且可以带来更多的人性、全面的、可预测的和解决方法式的这个合作，以支持流离失所者和他们的接待社区。我们赞成高专所发出的呼吁，要求所有各方来解决大量的难民情况的根源，包括通过加强国际努力预防解决冲突，捍卫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法治。移民被视作是发展和人权之间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斐济和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现在正在处理一个跟由于气候所带来的人口流离失所在太平洋地区所造成的一个日益出现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不仅仅对太平洋地区来说，对全球社区来说，需要有足够的住房和援助，以帮助那些由于海平面上升而寻求庇护，还有水资源的缺乏，他们再也无法维持这个现有的人口的需要。国家的这个边境的意义越来越轻，流离失所现在已经成为区域和全球的责任。就在10年前，流离失所的概念呢，尤其由于海平面的上升和极端的气候现象所带来的，只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可能性，但是呢，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呢，由气候所造成的背井离乡，对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来说已经是个现实。这对我们社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这个前景，有很多的人必须离开他们的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强迫移民、强迫流离失所的问题非常复杂，难民署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风险的监督和预防。在斐济，我们估计有63个社区需要在很快的将来考虑重新定居。在斐济重新定居的一个例子就是穆尼东古拉瓦村，这是在拉瓦拉瓦，这是我们最大的第二岛。这是2014年开始的重新定居，在经历了长期30多年的考虑之后，那么村庄的长老们说，这个重新定居的计划5、6年就开始了，但是由于长老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等到2006年才开始重新在其他地方定居。这些讨论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对土地的热爱是如此的深。那么这个村民们要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候呢，才开始决定。2014年，整个村庄呢，这个搬迁。事实上呢，这个村民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这个祖先的遗骨，留在原地，因为他们担心水平面的上升会把他们给冲走。因此呢，这个墓地呢，也作为重新定居的一部分挪走。但是尽管得到了村民的同意，但是整个搬迁呢，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非常困惑。目前斐济呢有一个搬迁的沼泽草案正在进行广泛的磋商。这个沼泽充分的利用了1998年关于国内流离失所的指导原则，而且是建立在社区同意和参与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强迫搬迁，社区有可能会被支离破碎，人们一起长大的可能会失去他们的集体身份，对土地的拥有，包括他们对这个祖先的土地的精神上的联系。我们也认识到，在这个拥抱创新性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斐济已经同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所一道，以及英国的航天局国际伙伴关系一道，开始了一个共同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这个提供地球观测的数据等等。我们也知道， 执委会华沙国际损失和损害机制的执委会第八届会议所提出的建议，他建议联合国机构之间更加好的协调。我们也呼吁联合国难民署、移民组织和 UNFCCC 之间更好的协调。谢谢。